在极少数时候。即便一个婴儿出生时就已死亡，我们也还是有机会还他一个身份，虽然可能会是在多年以后。在这个案件中，伴随婴儿遗骸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，但仍旧是锁骨帮了我们大忙。一天，一位女士走进米德兰兹郡的警察局，她告诉值班警官，20年前，在她孕晚期时，她早产生下一个死胎。当时她未婚，一直隐瞒着自己怀孕的事实，她以为这将永远是个秘密。她说，她在浴室里独自生下女儿，孩子一出生就没了呼吸，一声都没有哭过。她剪断了脐带，用报纸把孩子包裹起来。胎盘排出后就被扔进了垃圾桶中，但她仍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孩子，她十分不愿意与自己的女儿分离。然而，将孩子埋在家中肯定是行不通的，因为她不会长期租住在这个公寓中，她不想因为搬家而离开自己的孩子。这类反应是比较常见的，这也就解释了死胎遗骸为什么总是在墓地附近、手提箱中、房子的隐蔽处被发现。自维奥莱特生活的那个时代以来，人口流动更加频繁，在同一所房子中度过一生的情况并不常见。这位女士苦思冥想，希望能找到一个方法，既能给孩子一个体面的葬礼，又能隐藏自己曾经怀孕的事实，还方便携带。她说，她把裹在旧报纸里的女儿放进枕套后，买了一个很大的金属花盆，放在房子的后门外。她在花盆底部铺好堆肥，以枕套代替裹尸布，将孩子放进花盆后填满土，种上了一棵月桂树。在他给月桂树浇水时，意识到孩子会因此受到影响，便将月桂树移走，仅保留花盆、堆肥和孩子的尸体。他带着花盆搬了几次家，每次搬到新家就把花盆放置在干燥温暖的棚屋或者橱柜中。为了保守秘密，他在内疚和担惊受怕中度过了足足20年。他需要说出真相，来缓解堆积已久的情绪。如果花盆中的确有遗骸，我会到达现场支援，对遗骸进行复原。花盆的高和周长均为60厘米。由于花盆是金属材质，所以无法进行 X 射线检查，只能进行小规模的挖掘。花盆被转移到停尸房后，被放在桌上。我用小型的漆刷和泥铲代替簸箕和刷子，将花盆中干燥的泥土一层层起出。这些土被放在一旁，以便再次仔细筛查，避免遗漏。房间内除了相机记录检查过程的咔嚓声，一片寂静。每个人连大气都不敢出。移开几厘米厚的土后，花盆里露出了棉布的一角。我小心翼翼地清理棉布周围的土。正如那位女士告诉警察的一样，那确实是个枕套。我将完好无损的枕套整个提出，极其小心地剪开枕套的一边，展开棉布，看到了里面的内容物。如果孩子是被报纸包裹，那么报纸也早就消失不见了。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具非常完整的婴儿遗骸。骨间肌肉曾存在过的地方，依旧可以看到精细纤薄且干燥的组织。当肌腱和韧带干枯并木乃伊化后，身体大部分保持铰接状态，骨架完整。遗骸还是胎儿的姿势，颅骨畸形，证明是通过阴道分娩的。 我们对找回的每根骨头进行拍照和分析。锁骨长42毫米，说明胎儿可能是足月出生，但其死因却无从得知。我认为这位母亲不会被指控有罪，即使在法律上仍存在隐瞒生育的罪行，她也可能只会受到警告。这个案件的不幸不仅在于对孩子逝世的惋惜，还有一位母亲独自生女却又痛失爱女，20年里饱受精神折磨的悲伤。孩子的尸体已经被葬在当地墓地，虽然我不知道这位母亲是否去过，但是考虑到母女之间深厚的感情，我想她一定去过了，甚至可能是与一直陪着她的家庭联络警察一起去的。有些人认为警察是冷酷无情的，但是在我看来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在这样的案件中，警察会与当事人一样伤心不已，会对他们的经历感到同情，也会给他们送去温暖。由于死因不明，我们无法将其确切定义为死产。但即便事实并非如此，20年的折磨已然是对这位母亲最大的惩罚。有同情心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丧亲的悲剧，而愤世嫉俗的人则认为是这位狠心的母亲杀害了自己的孩子，并掩盖死亡的真相，掩饰自己的愧疚。我们很难知道哪种解读更接近事情的真相，但如果他真的有罪，又为何会站出来自己承认呢？我更愿意带着希望，而非唾弃活着。